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上次的节目时间，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最后的那一段经文看到初期教会的兴起，那些听彼得讲道的人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并且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天天同心祷告，一起薄饼，因此信徒的人数一天比一天的加多。至于第三章呢，记载彼得所行的头一个神迹，就是医治缺腿的人，使他可以行走。之后，彼得也趁着这个机会向众人传讲福音，他的信息仍然以主的复活为中心。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章记载彼得被捉拿，这是教会遇到的第一次的逼迫，但同时他们也再一次的经历到圣灵的能力。以下让我把《使徒行传》第四章从第一节到第37节的经文为大家读一遍，请各位安静的收听。《使徒行传》第四章这样记着说，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很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的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它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它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于神。原来接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接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监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是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有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刚才我已经把《使徒行传》第4章的经文全部读过了，现在就讲解这一章的经文。彼得在医治了瘸腿的人之后，就向看见这神迹的人做见证，传讲主的道，结果有5000人表示接受和相信主耶稣基督，但使徒却因此被捉拿，因为他们传讲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迫害耶稣，但是当他们把耶稣基督除掉之后，很多法利赛人却归向了主耶稣。福音书里面提到尼哥底母， 亚尼马太的约瑟都是法利赛人，甚至于后来悔改的扫罗也是法利赛人。但是主耶稣死了之后，撒都该人却迫害教会和信徒，因为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因此当他们听见使徒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传讲主复活的信息，就十分的不满，教会和使徒就成为他们逼迫的对象，他们要制止使徒传讲这种的信息。彼得讲完了信息之后，撒都该人和祭司并守殿的官就来捉拿使徒。路加告诉我们，那天相信的人约有5000，而这5000只是男性，若是加上妇女和孩童，人数必定就更多了。从前的彼得冲动多言，而且很畏缩，因为他曾经3次的不认主，但是今天的彼得却是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勇敢为主的道而努力，他宣讲主的信息十分有力，并且是多人信主。这当然不是凭着他自己有这种的表现，乃是被圣灵充满的缘故。彼得和约翰被带到公会那里，他们问使徒，你们用什么样的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显然的，公会的人知道彼得所行的神迹不是普通的人能行的，他们想知道他是凭着什么人和什么样的力量来做这个事。这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彼得得着圣灵所赐的力量，以至于心里毫不畏惧地回答他们。事实上彼得是指责他们，彼得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彼得首先指出他们捉拿他是为了他所行的善事，这证明他们的无礼。接着彼得紧抓着这个机会向他们做见证，就是见证主耶稣基督，他是凭着主的能力医治瘸腿的人，而主就是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的耶稣。不过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实在很佩服彼得的勇气，也佩服他传道的热诚，他无论在什么环境都找机会向人传讲耶稣基督。面对公会的审问，他不但没有为自己辩护，还在他们面前见证主耶稣。要知道彼得会因着他所说的而被监禁，甚至于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彼得再不像以往那样懦弱了，他被圣灵充满，清楚而有力地说明他是凭着主的力量医治那人，而耶稣就是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接着他又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虽然被钉死，但却复活过来了。主耶稣就是房角的头块石头。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节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不要误会，主耶稣不是要把教会建立在彼得的身上， 那个磐石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自己讲的，教会要被建造在主耶稣的上面。主的复活跟这一块石头有什么关系呢？主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也就是说复活使得主耶稣成为头块的石头，除了主以外没有别的根基，意思就是说除了主以外，任何的宗教任何的人都不能拯救我们，只有主才能够除去我们的罪。只要人到主的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就蒙主的救赎。今天有不少人自称有特殊的力量，也有好些的人兴起一些的宗教吸引人归向他们。不要相信人的话，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除了主耶稣以外别无拯救，不要被这些人的谎言所欺哄。事实上他们自己也不能自救，何况拯救别人呢？彼得和约翰的表现使他们另眼相看。彼得和约翰虽然没有受过什么神学上的训练，但是他们所说的却是头头是道，同时他们还表现得很镇静，一点也不惊慌。他们也承认彼得和约翰曾经跟过耶稣，不然他们是不能说出这些话来的。不错，彼得和耶稣没有什么样的学问，也没有任何的背景，但是凭着圣灵所赐的能力，他们就毫不畏惧地见证主耶稣。从他们身上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学识不是最重要的。今天很多人高举知识，甚至于有好些的基督徒也认为知识重要。不错，知识可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深入地了解神的话，但是单靠着知识，我们的工作不会有果效的。要是知识加上圣灵的能力以及信心，工作才能有果效。但没有学问也不用自卑，正如主的使徒，他们并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但主却把重大的使命交在他们身上，只要凭着信心依靠圣灵的能力，就不用害怕。无论对什么样的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都可以传扬主的道。就像约翰和彼得，他们没有什么学问，但是面对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却没有退缩，他们只是照着事实说话和见证主耶稣。听完他们所说的话，那些宗教领袖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曾经是跟过主耶稣的。听见他们所说的话，并加上那个被治好的人跟他们在一起，这人是活的见证，这事就使他们没有理由驳倒他们。他们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件事呢？他们本来是要审问彼得，凭什么样的能力和奉谁的名来医治那个人，在他们似乎找不出任何的理由来对付和惩治他们的时候，他们实在感到左右为难。他们一方面找不到理由，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实实在在施行了一个神迹，那是不能否认的，因为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看见他们所行的神迹。他们面对的难题跟从前一样，他们一方面难以忍受主的言行，但是另外一方面却是害怕百姓。 最后，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来了。他们想恐吓使徒，叫他们不要再奉耶稣的名传道。他们的目的是不想使徒行神迹的事被广传，恐怕众人会跟从他们和接受他们所传的道。公会在这世上可以说是让步了，也可以说是用方法来妥协，但是使徒却一口的拒绝，他们不肯接纳他们的意见，他们表示不愿意听从他们，神是他们唯一当听从的。他们认为要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向人见证是他们应当做的事。那些公会的人想不到使徒的态度会这么样的坚决和坚定，他们没有办法可想，为了百姓的缘故，他们不敢刑罚使徒，他们只好把使徒恐吓一番，就把他们释放了。这些宗教的领袖曾经用强硬的手段来迫害耶稣，耶稣已经被他们杀害了，他们的心仍然刚硬，不肯罢休，要对付主耶稣的使徒。他们虽然看见神迹，但始终不肯相信，真是令人叹息。彼得和约翰被释放之后，他们就把事情的经过向信徒们讲述了一番，也趁着这个机会做见证，坚定他们的信心。众人听见他们所说的话，都同心的赞美主。他们不但同心感谢赞美，同时还这样的祷告说：上帝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方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方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使徒虽然被捉拿，而教会也开始面对逼迫，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退缩，相反的，他们更加同心，接着祷告，求主加添他们的力量和胆量，好让他们能继续的为主做见证，并且治病和行神迹。当他们祷告完毕，他们聚会的地方就震动起来，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以至于放胆传讲神的道，无所惧怕。不要忘记，教会刚刚成立，而这些信徒信主的时间也不久，但是因为他们同心的缘故，以至于被圣灵充满。不要以为信主的日子久了的人才会被圣灵充满，初期教会的信徒不但同心，而且还有信心。他们同心合意，个人都把自己所有的拿出来跟其他的人分享。他们这样做，使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缺乏。那些富有的人，甚至于把田产和房屋卖掉，把所得的钱拿来给使徒，让他们分配。也许他们的方式对于今天的教会并不适合，但是他们的信心和爱心却值得我们效法。事实上，在教会中有很多的人是缺乏的，我们往往忽略了他们的需要。或许我们知道他们的缺乏，却没有用实际的行动去帮助他们。每一个基督徒是教会的肢体，也就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有的肢体必须同心，并且存着爱心，这样 才能够彼此帮助，彼此扶持。所以我们应该照顾和留意其他肢体的需要，不应该让他们有缺乏。今天我们就把《使徒行传》第四章讲完了，下一次接下去我们还要继续讲《使徒行传》第五章，盼望各位听众朋友按时收听。现在我们用祷告感谢来结束。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我们看见初期的教会因着有信心有爱心，因着被圣灵充满，他们大有胆量，大有能力，毫无畏惧的起来为主做见证，就是在逼迫当中他们也显出能力，显出胆量，一点不退缩，一点不畏惧。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力量为你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为你代祷，或是你有什么信仰的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或者你有什么样美好的见证要跟我分享，我欢迎你来信。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是案卷查考圣经的节目，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香港沙田沙漠的沙，田稻田的田，田园的田，沙田田心村，田也是稻田的田，田园的田，心是心脏的心，村乡村的村，田心村247号地下，土地的地，地方的地，下上下的下，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写给唐中就可以了。唐是唐朝的唐，中精忠报国的中。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地址是 abc@twr.org.hk abc@twr.org.hk。 愿神赐福您，再见。